弟兄姊妹们平安，很高兴我们在前面几次的课程里面，我们探讨了基督化的婚姻与家庭。我们从圣经的里面，我们看见上帝设立的婚姻，设立了家庭，上帝用他的爱创造了人，并且赐下一个美好的一个婚姻跟家庭，为的是要人享受在婚姻里面的美好，享受在家庭生活当中的甜蜜。我们也从前面几次的课程当中，我们看见这是上帝的心意，我们只要是属乎神的人，我们都可以建立一个幸福而美满的婚姻生活。但是我们也看到人的确是有软弱的，自从亚当夏娃犯了罪，得罪了神，违背了上帝的约，那么罪进入到世界，我们人没有办法单凭自己靠着自己的力量来经营一个美满的婚姻跟家庭生活。那么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我们人远离了神，我们就以自我为中心，许多的婚姻跟家庭，我们经验到，我们所看到的都是很多的冲突都来自于自我为中心，彼此相咬相吞啊。那么当我们要凭着自己想要来设立我们的美满的一个婚姻的生活的计划，我们会发现我们常常做不到。因此我们必须要承认一件事情，我们需要回到神的面前。当我们愿意回转归向神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上帝就让我们经验到我们可以被改变。当我们与神的关系和好了，我们与自己的关系和好了，当然我们也与其他的人的关系也能够和好。唯有这样，我们才有办法经营在婚姻里面的美好的关系、亲密的关系、甜美的关系。那这是上帝所要给我们每一个人的，那么这也是我们需要不断的努力。当然前面几次课程我们也探讨了所谓的婚姻跟家庭的界定是怎么样的一个定位，婚姻是什么，家庭是什么。我们特别是从整个的家庭的功能来看到，一个健康而美好的一个婚姻或家庭，他们应当具备一些什么样的条件。如果这个家庭的功能不够健全，那么在这个家庭里面的任何一个成员都会受到影响，很大的影响。我们上一次课程里面特别我们就提到探讨了有关于一个家庭有它的生命周期，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变化。比如说从婚姻的一开始新婚期，那么一直到小孩出世、小孩上学、小孩离家，一直到小孩完全离家之后的父母单独的又彼此面对两个人彼此的互相的扶持。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晚年的过程里面，从一个家庭的开始一直到一个一个离开这个家庭，整个的家庭的生命周期，我们都会发现有很多很多的事情会发生，有很多的挑战会面对。那么生命的周期代表了这个家庭是一个活生生的，是一个不断的变化的。那么这个家庭的生命周期也实际上它关系到这个家庭成员他个人的需求。每一个在家庭当中成长的人，他在各自的需要上面，那么会在这个家庭里面他的需求跟满足是不是能够得到一个平衡，供需能够平衡呢？那么这个家庭他是不是能够满足每一个成员在他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可以帮助他，能够让这个成员能够很顺利的度过每一个关卡，那么我们就可以从家庭的功能里面可以看到这个家庭是怎么来运作的。当然圣经里面也让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我们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一位伟大的一个领袖，就是亚伯拉罕。我们今天就特别从亚伯拉罕的身上来看到他的家庭是怎么样一个家庭，他的婚姻是怎么样的婚姻， 他的家族整个的后代子孙所呈现出来的一个家庭的功能也好，他们的家庭生命周期也好，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情况，我们可以从圣经我们来一起来探讨。那么我们知道创世纪第十二章开始，那么亚伯拉罕就是重头戏了，从他一直到他的后代，他的上帝拣选他也赐福他的后代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上帝所应许的儿子以撒，以及他所应许的后代雅各。那么这样的一个大的家族在整个创世纪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主干。那么在亚伯拉罕的身上，我们也看到上帝应许亚伯拉罕在年老的时候生下独生的儿子以撒，这是上帝所给他的。但是亚伯拉罕他的信心在还没有够着能够领受上帝的祝福之前，他就先生了一个这个庶子，也就是以实玛利。这个以实玛利是亚伯拉罕的妻子萨拉，他透过他的卑女埃及人夏甲为亚伯拉罕所生的。不管他是以实玛利也好，是以撒也好，我们发现生育在古代，在旧的社会里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传宗接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想到我们中国农业社会也是如此，我们中国农业社会一直到现在都还有这个重男轻女的观念，虽然我们现在已经逐渐这种观念已经慢慢的淡，但是呢在过去的这个旧的社会里面，农业社会的里头，我们中国是非常看重这个男性的地位。同样的，在以色列这个民族，在这个民族刚开始要发展的时候，生育的确是这个民族能够延续下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能够生儿子，能够生多多的生儿子，对整个的族群的繁衍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因素。因此呢，在不管是在任何一个家庭，做妻子的她是不是能够生育，她是不是能够生下很多的儿子，那么就看到可以发现能够这个孩子越多，那么这个母亲的在这个家族的地位也就越稳固。我们现在就可以从亚伯拉罕的整个的家族，我们用一个家族图来显示一下。在这个地方，亚伯拉罕他的妻子萨拉，他的卑女夏甲，后来他又娶了基土拉，然后亚伯拉罕的应许的儿子以撒，以撒所生的雅各跟以扫，雅各然后生下了以色列的十二个族长，十二个支派。从这样的一个家族的图形，我们可以了解到亚伯拉罕他刚开始的时候他是没有小孩的，他在年纪很大的时候，可以说萨拉已经断绝了生育，但是上帝应许给他一个奇妙的一个儿子，就是以撒。所以萨拉跟亚伯拉罕在年纪这么大的时候，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生下了以撒。那么以撒呢，在生以撒之前，萨拉的信心不够，他以为上帝要应许他的一个儿子呢不可能是从他而出的，所以他就让他的使女埃及人夏甲跟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就是以实玛利。但是这个以实玛利不是上帝所要的，不是上帝所应许的那一位。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亚伯拉罕的家庭，他的妻子萨拉已经为亚伯拉罕的后代非常的忧心，但是萨拉又不能生育，这个是一件事实。 所以为了要有后裔后代，撒拉不惜叫他的使女夏甲为亚伯拉罕生儿子。当然这个当夏甲生下了以实玛利之后，夏甲自己呢在这个家庭里面呢，这个使女的地位无形中就被提升了，她变得很重要的一个人物了。那么她的重要性威胁到撒来的这个祖母的地位。当然这个撒拉呢非常的不开心，那么要把这个夏甲跟以实玛利赶走。因此我们就可以看到亚伯拉罕他虽然有了两个儿子以实玛利跟以撒，但是在他的妻子里头，他的这个使女的互动的里面已经有了一些的纷争。不单是亚伯拉罕，到了以撒，他跟利百加生了双生子以扫跟雅各。我们特别看到从雅各的身上看到这个雅各生下了十二个儿子，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就成为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的祖先呢。那么雅各这十二个儿子是怎么来的呢？当然我们很清楚，从创世纪里头我们看到雅各他其实他的妻子，他最喜欢的妻子乃是拉结，没有想到他的舅舅拉班非常厉害啊，把两个女儿都塞给了雅各，所以雅各有两个妻，一个是利亚，一个是拉结。问题来了，女人的战争就是从他们两个人为着生育儿子的问题就一直闹得不休。利亚不是雅各所喜欢的妻子，可是利亚她有一个优点，她很会生孩子，所以呢利亚呢一下子一口气就帮雅各生了四个儿子。第一个儿子老大流便，他是长子。哎呀，当利亚把他生下来的时候，他非常高兴，他说有儿子啦，我终于有儿子啦，我帮这个我的丈夫雅各生下了儿子，他很开心。立刻他又生了第二个儿子叫西缅，西缅是听见。啊，利亚说哇，上帝听见我的心声哈，让我能够又得了一个儿子。老三呢是利位，利位意思就是联合。哇，你看利亚在这个时候呢，他在家族的地位就非常的稳固了。接着又生下犹大，犹大呢利亚就非常的高兴。哇，这个意思就是赞美神啊，赞美神，上帝就是应允他的这个，应允了他的祷告，一连就生下了四个儿子。到这个时候拉结很不开心啊，哇，他发现他自己不能生育啊，不能生育在古代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件事情，是一个在女人身上可以说是一件羞辱的事情。拉结虽然得到雅各的疼爱，可是他不能生育，那么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严重遗憾的事情。诶，我想他就想到这个他的这个祖先啊，雅各的祖父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岂不也是叫他的使女夏甲来帮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吗？这个时候拉结呢就促使他的这个婢女叫毗拉替雅各生下了两个儿子，但跟拿弗他利。这个时候拉结终于啊喘了一口气啊，因为他的使女不负所望，帮雅各生了一个儿子叫但。这个但的名字意思就是深渊啊，你看这个名字就是完全写照这个拉结的心声啊，上帝替我伸冤呐、啊！我在这个家族不再是没有儿子的，虽然是他的婢女替他所生，但是呢，总算在他的名下有了一个儿子。但，那么拿弗他利呢，就是相争的意思。拉结他生下两个儿子， 他并不以此为满足哦，他说我还要跟利亚相争。你看，在女人的竞争里头，这是生育这件事情是没完没了。生下了两个儿子之后呢，利亚发现不对劲，糟糕了，这个拉结的婢女可能后来居上哦，所以利亚这个时候呢，发现自己又不是很能够生，那么他就赶快也学拉结一样，叫他的婢女希帕帮他生了两个儿子，第七个儿子加德。哇，一生下来利亚很高兴，给他取名叫加德，就是万幸。哇，好在哈，好在又得了一个儿子，哎呀，让我在这个家庭里面地位再度的被稳固。第七个儿子还不够，第八个就是亚瑟。亚瑟的意思呢，就是有福。利亚这个时候非常笃定，觉得我真是蒙福，我是一个有福的人呐、在这个家庭里面，利亚呢坐稳了这个在生育的一个这个权这个势力范围里面，他是稳坐得势的那一个位置。那么利亚他生下了这个第七第八个，就是他让这个他的婢女希帕生下第七第八个儿子之后，利亚还不够，他还努力的去生，结果利亚终于又生下了以撒迦跟希布伦。以撒迦的意思呢，就是有价值。你看，他会发现说，我原来好像以为我不能生育了，结果现在又证明我还可以生啊，所以利亚很高兴，他觉得他自己很有价值。然后呢，希布伦呢，意思就是同住，他就很开心，他说你看，我还可以跟我的丈夫同住在一起。他觉得他的丈夫因着他能够生育，而让他在家里面的地位跟丈夫的关系有进一步的亲密，这个是利亚非常满足的一件事情。当然拉结在这个时候他是非常非常的不服气的，他就祷告神。那么圣经上面也讲，上帝就顾念拉结，也让他怀孕生子，终于他生了一个儿子，叫做约瑟。约瑟呢，他的意思就是增添。哎呀，这个拉结生下这个约瑟啊，真是啊，心里面啊，心有戚戚焉啊，他巴不得他能够继续生儿子，所以约瑟的名字就是增添，他希望上帝能够再增添他能够生儿子。当然到最后第十二个儿子，这个家族的第十二个儿子是拉结所生的便雅悯。那我们这样看起来哈，我相信生孩子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总要经历怀孕，总要经历一些的不舒服不方便，然后生下孩子还要去照顾还要养育。那么雅各的两个妻子利亚拉结加上他们两个人的婢女所生下了十二个儿子，这个时间呢是非常的长。我们人类生育不是这个一年可以生好几个哈，除非是双胞胎哈，多胞胎。那么通常一胎就一个的话，这样子生下来十二个儿子，当然还加上利亚所生的一个女儿叫底拿，这样子生下来，他其实我们就会发现这个生育的年这个日期哈时间呢是非常长。那么也就表示这两个女人，雅各的两个妻子，在这个家庭里面他们互相竞争，那个非常的厉害，白热化，两个人都竞相生儿子，自己不行叫他的使女们来生。那么在这个家庭里面，我们就会发现十二个儿子，这些儿子们将来呢长大以后也是在这么大一个家族里面，也有他们彼此竞争的一个冲突性。虽然雅各他好像得着了十二个儿子蛮不错的哈， 一个家庭里面他有得着在古代有这么多的男子哈，是很不错的一件事情。可是雅各呢，似乎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容许他两个妻子在竞争，因为如果这两个妻子不跟他同房，他是不可能，妻子是不可能生下这些儿子的。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雅各其实他也参与了，参与了，好像是让这两个妻子在那边竞争。这个冲突其实不能免的，在旧的这个社会里头，这种生育的竞争是难免的一件事情。生育对于旧的社会，对于一个家族的这个繁衍太重要了，所以家庭里面往往一个丈夫拥有不止一个妻子。当然人多了，这个家庭大了，每一个人的需求想法都不一样，那么就会形成许多的冲突。我们就再从我们过去所谈到的家庭功能来看，当然雅各他在经济方面是没有问题的，他可以养育这么大的一个家族，那么上帝赐福他啊，很富有，在经济的能力上面是没有问题。可是在情感的需求上面来讲呢，不见得是如此了。我们就会发现，由于这个两个妻子利亚跟拉结的互相竞争，又把这个他们的使女啊、婢女啊、两个婢女啊拉进这个竞争的冲突圈里面，然后大家可能一天到晚所谈论的啊，就是我生的儿子多好啊，我这个儿子多好，我那个儿子多好，互相比较。大家想一想，如果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这些孩子们从小就在竞争的被批评你好，你是不是有价值的，你是不是优秀的，你长得漂不漂亮，你长得好不好，你吃的多不多，经常是被批评，经常是被拿来比较。那你们想想看，这个家庭里面的孩子，他成长的过程就获得了很多的干扰。长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那么我们晓得流变他是第一个儿子，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那么最小的呢，可能在这个过程里面因为时间拖得很长，那个老大跟最小的几乎不相往来了，好像可以这个相距相隔大概十几二十岁。在这种情况底下，那个长子前面的兄长跟后面所生的几乎是隔代了，隔代了。那么这个家族呢是非常的庞大，我们就看见从亚伯拉罕这个家庭，他个人以及他后面的子孙所看到的整个的家族，如果不是神的祝福，不是神的这个应许，这个家族我们可以想到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有一个和谐的一个家庭生活的。因为每一个人在这个家庭里面都有他的需要，每一个人对别人都有期待。当然在这个家庭里面，这个家庭的生命周期我刚才也提到，长子的诞生跟这个家庭最后生下来的，其实他们的时间差太远了。长子的需求他是一个成人了，然后呢这个家庭还有新生儿出现，这个生命的周期呢非常剧烈的在搅动。那么有已经这个家庭的儿子呢已经成人要离家，那么还又加入新的生命进到这个家庭，所以你说这个家庭的生命周期是，我们可以说是 double，不是一个很简单很单纯的一个家族。我们就想到说，在古代，在 这样的一个旧社会里面，这样的一个大的家族里面，虽然上帝来拣选亚伯拉罕，也赐福他的后代，若不是是出于神的保守，这个家庭我相信是乱糟糟的一个家庭。但还好，因为雅各领受神的恩典，那么雅各带领这个家，他还扮演很好的一家之主的角色，所以众儿女们能够还是仍然站在他们的位置上，没有逾越。雅各到年老的时候，甚至他们遭遇饥荒，他们下到埃及去，老雅各跟他所有成年的儿孙们，整个的大的家族进到埃及，在那里待了430年。那么雅各这个家族在埃及的时候，上帝也透过埃及法老来保护雅各跟他的后代，这个家族才得以逐渐的茁壮，逐渐的从人口很稀少的一个家族，然后繁衍成一个族群，一个民族。在这个当中，我们看到充满了神的同在，神的祝福跟保守。我们所要学习到的就是说，我们任何一个家庭，我们都需要来倚靠神，我们都离不开神，我们都需要上帝的恩典来保守我们的家庭，在面对任何的状况冲撞的时候，我们依然能够稳固。如果我们看到这一点，我们相信我们的家庭它是经得起考验的，它是让每一个在这个家庭的成员还能够顺利成长，建立新的家庭。但愿我们看见上帝的全能，我们愿意把神在我们的家庭真是当作一家之主，家庭的主，使我们在这个家庭里面，我们的不足，我们的缺欠，因着神的恩典，我们仍然可以过一个和谐的美好的一个家庭生活。我们先休息一下。各位弟兄姊妹们平安，很高兴我们又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婚姻与家庭。那么我们刚才前面一堂课，我们特别探讨了亚伯拉罕这个家族，亚伯拉罕这个家庭在古代是怎么样的一个运作的方式。在这个家庭里面有很多的事情发生，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又生了12个以色列的支派啊，12个儿子。那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个整个的家庭里面有很多的冲突，很多的竞争。当然神也因着保守这个家族，让他们在埃及，在特别是在饥荒的时候，上帝给他们存留这个性命，把他们整个的家族迁到埃及，在那边得着喂养，得着保护。之后上帝就差派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带出来，回归到上帝当初应许亚伯拉罕的那个应许之地，就是迦南地。那么在整个的过程里面，我们就看到一个家族它的开始，到他的繁衍，到一个人，从一个人一直到一个民族。在这个当中，我们都承认一件事情，若不是神在保守这个家庭，保守这个家族，这个家庭，这个家族很快的就会被饥荒啦，被刀剑啦，被这些战争啦，可能就被吞灭了。是神保守了这个家族，这是上帝的心意。那因此我们今天呢，就要来看一看到底一个健康的好的 美好的一个家庭，他们会有呈现什么样的特质？我今天要谈到的，至少一个健康美好的家庭特质，我们会谈到12项。12项特质里面，我们一方面我们可以深入的来切磋，一方面呢，我们就可以想想看，我们目前我们自己的家庭，我们的婚姻是不是具备了这12个健康的特质呢？如果你已经具备了，那我们就是要感谢上帝。我们相信你的家庭一定是非常温馨和和谐的家庭，你的婚姻一定是甜蜜而又美满。如果你会发现在12个健康的特质里头，有几项是你欠缺的，那正是我们可以努力的地方。那么我从这样的一个主题的里头，我们要先来看一件事情，如何去看一个健康的家庭呢？我们不得不去了解一件所谓的界限的一个概念。界限从界限的角度，我们知道一个家庭本身它是有界限的，一个家庭它在自己的界限当中，是不是把这个界限以内的事情能够照顾得好，那么这个家以外的事情，在这个家庭以外的活动啊，或者是外界的影响啊，那么这个家庭对于外界的这个冲击或者是影响，是不是给予一个最好的一个因应？如果危险来临的时候，这个家它的功能能不能发挥，它的界限是不是能够保护这个家里面的每一个成员？如果这个家庭面临的一些的转折，一些的好的机会的时候，外面的一些的好的机会，它是不是可以这个家庭能够吸收的进来？这都关乎了界限。其实界限这个概念呢，是从上帝来的。我们一起可以看一处的经文，让我们明白为什么界限是从上帝来的。在出埃及记第20章，我们很清楚知道，当这个上帝吩咐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的时候，那么上帝就颁布了10诫。在西乃山上，上帝透过摩西颁布了10条诫命。在出埃及记20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2节，上帝吩咐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你的上帝，是祭邪的上帝。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是祭邪的上帝。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很清楚看到我们的神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说他是祭邪的上帝，祭邪的就是恨恶邪恶。为什么祭邪呢？因为我们的神他的本性是良善，是圣洁，是公义的。对于犯罪污秽邪恶的事情，上帝是非常的厌恶。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到界限非常清楚。上帝说，我是祭邪的上帝，那么我就不是邪恶的上帝。上帝一旦讲说他是谁的时候，那么也就反映出他不是谁。邪恶跟神是没有关系的，上帝恨恶邪恶。所以我们就想到，当这个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的时候，上帝呼召他们，拯救他们，用大能拯救他们。然后上帝就对他们说，透过摩西对他们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 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这个经文是在出埃及记第19章第5到第6节，也就是当上帝透过摩西将以色列百姓从埃及为奴之地带出来之后，那么上帝就跟以色列百姓立约。上帝跟以色列百姓所立的约，就是选召以色列百姓成为上帝的子民。神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圣洁的国民。今天你我因着耶稣基督，我们都归入主，然后我们都是属主的圣洁的国民。为什么会我们是圣洁的国民呢？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他厌恶邪恶，所以他要我们信靠他的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也应当成为圣洁，我们也应当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来荣耀神。那么在界限这个角度上来看，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家庭，如果我们以神为我们家庭的中心，以我们的神为我们一家的主，那么我们就会去注意到这件事情，我们的家是不是够圣洁，我们的家是不是在圣洁的里面。因为我们的家如果以神为做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这位主是看重圣洁，他是厌恶邪恶，那么我们自己是不是成为圣洁了呢？我们是不是活在一个圣洁的生活里头呢？因此我们的家庭它就有了很清楚的界限，凡是对这个家庭好的，它应当是圣洁，凡是对这个家庭不好的，有关乎污秽肮脏邪恶的事情，不应当影响到我们这个家庭。因为神他是有界限的，我们的家庭也是有界限的。因此当我们要谈到什么才是健康的特质，一个健康家庭的特质，它必定关乎界限的概念。那么在这个界限的里头，我们就看到这个家里面是拥有很多美好健康，而且是正向的，是有建设性的一些的特质，这些的特质都合乎神的心意。那我们就可以来思考一下，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把这12个健康家庭的特质呢，稍微做一点报告，然后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12项的健康的特质跟我们的关系是怎么样。第一项就是沟通频繁，关注的聆听。我们记得在前面我们所谈到的家庭的功能里面，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情感的支持。我们在这个家庭里面，每一个人都是互相关怀的，那么在这个家庭的成员当中，是不是沟通是很顺畅的？这个沟通不是冲突的沟通，沟通频繁并不表示是在冲突当中的沟通，而是说想法、感觉啊，各方面的看法、态度啊，一些的感受，都可以在这个家里面充分的被表达，让别人听到，那么自己也去听到别人的心声，这就叫做家庭有充分的沟通，沟通频繁，关注的聆听。这岂不是我们做人做事最基本的一个态度吗？当别人有话对你说的时候，当别人有想法他要陈述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很专注的去听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沟通的当中就可以表现出这个家庭的情感的流动是不是顺畅。第二，互相肯定与支持。想想看，一个家庭如果能够互相的肯定，互相的支持，肯定再加上支持，肯定是口语的表达， 支持是行动的表达。如果在这个家庭里面，不管是哪一个人有了需要，或者有一些的表现，他能够得到其他人的肯定，并且在需要的地方他支持、认同、鼓励，那么我相信在这个家庭的成员一定是非常的满足。所以家庭的第二个健康的特质就是互相肯定与支持。第三，互相尊重与尊重家庭以外的人。这个家在界限的里面，每一个家庭都有他的成员，家的成员彼此互相的尊重。当彼此能够互相尊重的时候，同样的，对于家庭以外的人，他也会互相尊重，也会去尊重别人的需要。因为在一个家庭里面，彼此的需求都能够得到被注意、被关注，然后呢，给予肯定、给予支持。这样的一个情境之下，这样的一个环境的熏陶之下，对于家庭以外的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自然会去看到别人的需要，我们自然也会表现出那个支持跟关怀。所以一个健康的家庭，你可以从这个家庭本身彼此成员之间的那个互动，那个是不是够充分的尊重，你可以感受得到。那么我们也相信在这个家庭所成长的成员，他们在外面的关系也是一定是非常好的。我们都晓得有些人在工作上表现是一级棒，工作的这个手腕、这个人际关系非常的好，可是回到家里面呢，哇，他就是霸王一样，或者就是有很多的情绪让家里面其他的人呢很受不了。我们很多经常可以看到这样子的情况，在外面，哇，是一个这个温文儒雅啊，非常有礼貌、非常有礼教的人，可是回到家变一只老虎，一直在伤害别人。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其实我们都晓得，最重要的就是看在家里面，如果这个家庭、这个家里面的成员彼此之间就能够互相尊重，那么他在外面是很自然的，也会有一种尊重别人的表现，这个叫做真实。如果在外面的表现非常的好，人际关系非常的好，回到家里面啊，本性败露，那么我们知道这样的人他其实是虚假的，他只呈现了最好的一面在外面，回到家就原形败露了，这个不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好的一个情况。那么一个健康的家庭特质，它乃是在家里面就能够互相尊重，家里面的成员不会说脏话，不会说伤害对方的话，不会破坏对方的东西，不会在情绪上面去污蔑、去干扰、去侵犯别人、对方。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家庭的环境跟气氛之下的成员，到无论到任何地方，他都是一个会懂得尊重别人的人。第四个家庭的特质，健康家庭的特质，就是信任彼此。我们就想到一个家庭如果没有信任，不能够互相信任，这个家庭就会充满了矛盾。当这个家一旦碰到一些危机的时候，那个彼此的信任是变成了最优先的一个因素。因着彼此的信任，分工也好，互相帮忙也好，才有办法去把所有的力量对准那个困难去处理。如果没有信任，所有的力量都彼此抵消。所以彼此的信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家庭成员的那种关系上面的因素。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能够信任对方，不会觉得不安全， 说什么做什么不会觉得不安全。这样的一个环境气氛底下，我们在这个家庭的人，他的情绪一定是非常稳定的，因为他不需要担心害怕，他不需要怀疑，他不需要这个多想，他不需要去设法，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彼此的信任的关系底下，他是很安全的，这个家会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当然信任它绝对是一种力量，可以去冲破一切的难关。所以一个健康的家庭特质不能没有彼此信任的这个因素。接下来呢，另外一个家庭健康家庭的特质就是有充足的共同娱乐及休闲的时间。我们就想到共同娱乐跟休闲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的。那么家庭的功能里面啊，那个情感的需求，情感彼此的满足跟互相的扶持，都是从共同的活动，一个轻松美好的活动里面可以加速，可以加值。那么充足的共同的娱乐，就是在共同在一起做欢乐的事情，可以增长增进彼此之间的情感，那个美好的感受会不断的累积。人都是在轻松的时候最容易交流。我记得以前曾经有一对夫妻，他们有一些的冲突，那么我们这一对夫妻为了要帮助他们，我们就把他们请到一个环境优雅、非常安静、非常 romantic 的餐厅里面去用餐。这一对夫妻是彼此冲突的，是有意见的，是感觉很不好的。可是当他们来到那个餐厅的时候，那个美好的气氛、那个美好的餐点，还有美好的对话，很快的，他们之间的那个冲突的那个火药味就降低很多。减少很多。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气氛底下用餐，谈到他们的问题的时候，他们就不会用尖锐刻薄的话去刺伤对方，他们反而能够比较真实的讲出他们真正的心里面的一个想法跟情感，也把他们真正的真心话说得出来，而不需要戴着面具。所以一个美好的环境、轻松的场所、轻松的时刻，可以增进彼此的关系，也能够化解一些不好的一些的气氛、不好的一些的心情。所以家庭生活都需要共同来经营，大家一起玩在一起、吃在一起那么在共同的时间里面去做大家都有兴趣去做的事情，这必然是一个健康家庭的特质。接下来还有一个特质呢，就是每一个人都均分责任，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对家都有责任，而且在这个家的责任不是只有一个人去挑担。我们看到很多的家庭主妇很辛苦，做妻子的、做母亲的，挑担了家里面所有的家务事的责任。那么现在呢，因为我们的孩子，我们会发现升学的压力，我们做父母的常常舍不得让孩子去做一些的家事，舍不得让孩子去为这个家付出一点心力，舍不得。那么做妻子的呢，她也不忍心让丈夫下了班之后还要帮忙到厨房去帮这些弄弄那个或者修理什么，好像说不出口。那么如果是这样下去的话，这个做妻子的非常辛苦，全家大小的事情都是落在这个做妻子、做母亲的身上。当然这个担子重的，那么精力有限，时间有限，服侍这么一家子那么多人口， 你想想看，担子重的那一个人，他的情绪一定是不好的。当然，他在做那些事情的时候，可能就埋怨咯，可能就会念咯，可能就会唠唠叨叨的咯。所以为什么很多的时候，全家人都觉得说，妈妈都总是唠叨的，太太总是唠叨的。其实我们想到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很简单，太辛苦了，每一件事情都要处理啊，一个杯子一个报纸都要让这个家庭主妇要来收了，要来洗，要来整理，要来归位，太多的琐碎的事情做不完。在这样的这种处理那么多琐碎的事物的时候，不太容易你的心情是一直维持非常稳定。因此一个家庭责任是需要彼此分担，做孩子的按照他的年龄他的能力分担部分的家务事啊，做爸爸的做丈夫的他就他的能力也可以去分担一部分，那么做妻子做母亲的，那么虽然可能承担的责任稍微多一点，可是呢他自然而然大家都一起投入一起参与，他的心情自然就会比较好。所以一个健康的家庭特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家庭是每一个人都在参与的，不是有一些人在这个喝饮料看报纸，那么另外一个人呢忙得死去活来，不会是这样的。这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另外我们再谈到一个健康的家庭特质，就是教导对错的认知，也就是这个家庭是有界限的。我们从界限的角度来看，界限就是保障那个好的那个对的好的，让这个好的对的这样的认知存在着在这个家庭里面，每一个人都能够很清楚，不对的不好的我们就要排除在这个家庭之外。所以做父母的，一个家庭里面的父母，他绝对是担负了一个教导对错的责任。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我们这个家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教导，有这样的一个共识，那么在这个家庭的成员自然就会知道自己的行为应当如何的拿捏。所以我们刚刚看到前面我们也说到，家庭它有教育的功能，它是一个社会化的功能，也就是我们要进入到一个社会，我们进入到外界的人群当中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家里面所学到的很多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观念都跟我们的社会有关系。我们知道在这个家庭里面什么叫做对，什么叫做不对，说脏话就是不对，我们不可以说脏话。那么你到了离开这个家到外面去跟别人接触的时候，你自然也知道说脏话是不对的一件事情，你的脏话就不会从你的口里说出来。所以家庭它是有教育的功能，它建立一种气氛是在对的气氛的里头，每一个人在这个家里面他获得这样的很清楚的很明确的对错的认知，那么他对自己的行为有把握，那么他到外面跟别人接触的时候，在外面的环境去适应的时候，他当然也知道怎么样去衡量，怎么样去拿捏他的行为。另外我们要谈到健康家庭的特质呢，它还有几项，比如说特殊的传统构成家庭的认同感，就是家族当中能够有共同的活动或者仪式来建造这个家庭的一些传统的气氛跟价值观。当然这包含了分享信仰，也包含了重视服侍别人的价值，尊重与保护个人的隐私。在这个过程当中，因着有共同的信仰，在共同的活动里面能够彼此的交流，把一个家庭的看重的事情传承下去，把它发展出来。那么在这过程里面，一个健康家庭它的确 是在这些活动当中来保护个人，尊重个人，彼此扶持，尊重别人的价值。最后呢，一个家庭，健康的家庭必然是一个可以承认自己的有限，需要别人帮助的一个家庭，彼此成员都能够坦诚自己的需要跟问题。这样的一个家庭，这样的一些特质，我们刚才说到了有12个健康的特质。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健康的特质里面，我们相信一个美好的一个欢乐的和谐的家庭气氛一定是大家所羡慕的，一定是可以呈现的。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的心，我们都这样子的努力，让我们的家庭都是一个健康美好的家庭。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界限的神，因着你的界限，让我们知道我们家庭有界限。主，你就帮助我们，巴不得我们每一个家庭我们都是一个健康的家庭，我们都具备了你在我们家做主，使我们都有美好的家庭的美好的特质，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往这个目标来迈进。求主你祝福我们，谢谢主，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